太恐怖！内部消息曝光中国人口危机，加州名校对美国政府掩盖2亿2千万中国交易，注册峰会16国围堵中共，中共是否敢犯台？专家解读，校名竟然系租返嚟，而且即将到期。南宁学区楼业主维权抗议，由于中共同巴基斯坦带头反对，台湾被拒绝参与 WHA。大家好，今日喺香港时间5月23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网络间热传一篇文章，引述中共官方数据话，今年嘅数字显示，中国人口呈断崖式下降。
微博知名博主害夫博士5月17号发帖，引述卫健委内部消息话，已经5月啦，今年嘅产妇档案基本都已经完成。已经可以估算全年嘅出生人数，结论系今年可能连800万都唔到。所以如果你屋企嘅孩子系今年出世，未来上学将会非常宽松。如果数据属实，2023年出生人口将创下1939年以来嘅新低，亦系中共建政以来新低。中国慈善家杂志随后证实话，从多个基层医院了解到。今年档案中嘅孕妇数量确实正在下降，有医生表示档案数量减少咗1/3。报道称，广东某综合医院妇产科嘅一位主任表示，呢几年孕妇嘅数量明显减少，今年更为明显。我所在嘅医院最少减少咗1/3。疫情之前，经常能够睇到生3胎4胎嘅家庭，而家就好少有生2胎3胎嘅。大部分嚟医院嘅都系生第一胎，而且实际上不管一孩还是多孩嘅孕妇都正在减少，因为新生婴儿越嚟越少，全国嘅妇产科都正在经历寒冬，有啲医院甚至取消咗产科。有资深护士分享医院妇产科空荡荡嘅图片，话4、5月咁舒适嘅季节，产科却空空荡荡。网民回应话，我去年生第二胎场景亦差唔多，产房基本冇产妇生 BB， 我哋镇1个月只有1个生孩子噶，谂下都得人惊。我哋村从5年前有人结婚到而家，冇1个人结婚，更冇1个人生 BB。有人担心话，咁亦太恐怖啦，人口断崖式下跌，而家都唔生 BB， 以后冇人做嘢啦，养老金可能要泡汤。仲有人计算话，今年出世嘅孩子如果喺22岁时参加工作，咁亦就系2045年，而呢一年65岁退休人口将系1980年嘅出生人口，亦就系1800万，唔到800万支撑1800万退休人口，咁会系几大嘅压力呢？为咗应对人口危机，去年5月开始。北京当局在全国20个城市推行鼓励分育计划，但网民反映自己都过得不痛快，仲生孩子。另外，你的孩子被有的人拿来当做软肋，做乜嘢俾自己增加软肋呢？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夫言较早前就中国人口危机问题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曾经表示，中国人口的减少是长期趋势，必然导致经济持续疲软，包括制造业危机、养老危机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下滑、地缘环境恶化，都和人口危机有关。易夫言说，中国人有3大难题，养不起孩子、不愿意生孩子、生不到孩子。其中养不起是因为物质条件不满足，比如住房压力、可支配收入过低等等，政府在这方面能够做的非常少。中国是未富先老，没有足够财力提供足够的福利补贴，如果降低住房成本，又会导致房地产泡沫突然破裂，从而引发全国甚至全球的经济危机。不愿意生孩子则是心理层面上的问题，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两代人的生育观念。生不了孩子则是指生理层面，中国的不孕不育发病率80年代初期只有1%到3%， 到了2020年剧增到 18%， 亦敷衍对中国人口结构的未来趋势非常悲观。5月22号，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全球大学排名前四，泰晤士排行榜世界第七的名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一宗中国交易遭到揭穿。该校接受了来自中共政府的一项高达2.2亿美金的巨额投资，并且向美国政府隐瞒了这笔高度敏感的交易。在过去8年期间，同投资相关的合资科技企业一直在正常营运。美国媒体每日夜兽发布调查指出，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在中国境内的一项科技项目获得了深圳市政府的巨额资金支持，校方并未对美国政府报备这个消息。此外，这个获得中方资本的项目还同不少中国公司具有合作伙伴关系，其中部分公司受到了美国制裁，或被指控同中共政府共谋迫害人权。对于相关报道，伯克莱的一位发言人称，大学尚未宣布2018年期间的投资，因为校园项目仍在建设中。但是一位熟知外国礼物和合同披露计划的前教育部官员表示，投资协议必须在签署后6个月内披露，而不是在完全执行之后披露。除此之外，伯克莱校方亦承认，除了这笔交易之外，他亦未能向美国政府披露2016年在中共教育部牵头下和清华大学签订的价值1900万美元的合同。根据有关合同文件，伯克莱大学的学生可能涉及研究国安敏感技术，和中国的项目启动之后，伯克莱研究人员允许中共官员私人参观他们在美国的尖端半导体设施，并将他们研发的知识产权优先商业化权利授予中共政府支持的基金。伯克莱发言人表示，该校的所有研究项目最终都会公开发表并向所有人开放，他没有进行任何专有利于中国实体的专有研究。尽管如此，美国名校和中共政府和受制裁的中企建立关系的做法一定会引起华盛顿政界的注意，美国决策者越来越担心美国技术流向中国，尤其是那些具有军事应用效力的技术，相关举动很可能会导致该校卷入新一轮国安有关的审查。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峰会21号刚刚结束，台湾国策研究院22号上午就举办了一场 G7 美日韩峰会与美中战略对抗座谈会，邀请多位台湾知名学者参与座谈以及交流。针对 G7 今次发表的联合公布，国策院执行长郭玉仁谈到，这份公布基本上是历届 G7 峰会以来对中共最严厉的一次，可以说是将中共近年的罪状都细数了一次，包括人权、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问题，还有破坏台海、东海、南海现状问题，以及对世界各个民主国家的经济胁迫等等。
对于这次 G7 峰会，共有16国围共，明确了欧洲、印太、南北半球连成一气，来反对中共以武力胁迫改变现状。这样是否中共就会有所顾忌，不敢武力犯台呢？对此，郭玉仁对本台记者表示，
中国现在是不是有准备好要武力犯台？我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第一个他的能力还不够，对，第二个现在时机点也不对了，对，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个 G7 的领袖公报这么明确的去挑出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到现在制造出来的问题，是因为各国担忧中共即将要武力犯台了，反倒是颠倒过来哈。我认为各个民主国家现在在七大工业国的带领之下哈，逐渐有一个共识，就是所谓的吓阻中国武力犯台哈，它不单单只是从军事面上面，它还包含从这个经济面，从这个供应链，然后从外交上、国际政治上，甚至于国际组织上哈，会去对中国可能武力犯台的野心做吓阻了。
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亦对本台记者提出他的观察。他表示，
从中国内部也可以看到一些风向转变，包括他在所谓的这个网络上一些反对就是武统台湾的言论，竟然还可以传播讨论。那第二个是最新的，是由新加坡李光耀学院的学者所做的一个民调，显示尽管有55%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民，他们可能认为必要时候可以武力犯台，可是真正主张武力犯台只有1%。那还有33%的人是无论如何都反对武力犯台的。所以我想如果中共他可以理性的去看待台海的这个议题的本质，不是统一或独立，而是民主跟威权的竞争的话，我想中共就应该要重新去思考所谓这种用武力去胁迫或侵犯他国的这个做法。
对于G7的护台保台的宣言，台湾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罗志正认为，宣言只是一种立场，如果没有行动，宣言就变成一纸空话，一张白纸。罗志正表示，
所以台湾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因为我们跟这些国家一样，中国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甚至是威胁，这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只是说我们跟他们如何来进一步合作，还能不能合作，甚至呢怎么样在战略战术上进一步强化。所以不是 why 而是 how 的问题，是如何来强化的问题。当然这不是我们单方想期待就可以达成，要看这些国家愿不愿意，但是我相信台湾的角色是他们不可忽略的角色。
近日广西南宁市一个楼盘发生上千名业主聚集维权的事件，原因据讲是因为该楼盘贝建小学的校名是租回来的，业主却全然不知，如今租期将到，业主面临学校改名和楼价暴跌。
5月20日，微博账户广西城市网发布的消息和照片显示，南宁合景天汇广场大批业主聚集在小区里面和滨湖路小学五幢校区门口，集中表达诉求，抗议人群拉出多个横幅，上面写住公立名校竟出租来的，期满业主掏空6个钱包，购房6年后要撤走，国企无耻操作，抢占弱势群体公立教育资源，要求保留合景天汇广场、滨湖路小学五幢校区名称，并保留原校区师资，禁止倒卖教育资源，反对教育资源商业化等标语。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当晚。根据网友在推特发布的短片，到了晚上，滨湖路小学五幢校区门口依旧是人潮汹涌，现场有公安维稳，不过还未见有捉人打人现象。民众高呼政府说话还我滨湖。根据网民爆料，抗议的业主大部分是新南宁人，冲着这个学区而来，而家却被告知学校名称是租回来的，到期了，准备转给隔离在售小区配建学校使用，亦就是说要换下一波韭菜开始收割了，所以引发业主集体抗议。另据大陆自媒体披露，事发原因可追溯到2015年，当时开发商将滨湖路小学五幢校区引入合景天汇广场的时候就已经有协议，该学校先由青秀区教育局和滨湖教育集团管理，6年之后转交给良庆区教育局。不过开发商当时将小区楼盘以优质学区房的名义高价出售的时候，并没有将这些协议内容告知业主。如今6年合约即将到期，滨湖路小学五幢校区将面临改名，并转给邻近的另一个在售楼盘作为配建学校使用，滨湖路小学的师资亦可能撤走，合景天汇广场的房价亦面临暴跌。小区的家长最近在家长会上得知学校要改名的消息之后开始维权，据悉已经有上千名业主签名联署反对学校改名。有网民表示，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仲有咁嘅操作，实属罕见。咁纯粹就系诈骗啦。有人话为咗割韭菜不择手段，官商勾结系一定噶，冇上级部门嘅默许，呢啲事亦成不了。仲有网民爆料话，呢种类似嘅事情发生过无数次啦。前一段时间，南京一个楼盘开发商话业主子女可以就读附近嘅重点小学，结果好多人买咗房之后，先至知道呢个楼盘嘅业主子女读唔到嗰个小学。呢啲业主跑到区政府闹咗几日，最后仲系不了了之。随住事件嘅持续发酵，5月21号凌晨2:11，南宁市良庆区教育局发公告称，滨湖路小学五丈校区冇改名计划，尽管官方深夜回应，但仍然无法消除合景天汇广场业主的担忧。
世界卫生组织 WHO 21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年度大会，但路透社报道，因为中共巴基斯坦带头反对，尽管有史亚济兰、马绍尔群岛会员国支持，大会仍然决定不邀请台湾参加大会活动。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不断强调，咁应该由会员国投票，所以你哋应该同会员国对话，令佢哋投下赞成票。喺被问及秘书长是否有权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 时，谭德赛笑而不答。台湾媒体中广新闻报道称，台湾卫生福利部长薛瑞元喺召开国际记者会时表示，谭德赛有权邀请台湾，并非必须由会员国投票。台湾在2009年成为 WHA 的观察员，当时亦没有经过全体会员国同意，而是世卫秘书长直接邀请，所以谭德赛所讲的同实际状况有差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